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12月16号到12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德国汉诺威信息日，民众支持法轮功。在国际人权日之际，部分来自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们于2020年12月12号在尼基德桑法勒步行街附近处举办信息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12月份的德国天气非常寒冷，由于中共病毒的影响与加大的防疫措施，这次在信息台上法轮功学员不能分发传单。尽管如此，当天在步行街上仍有许多行人，有人被学员练功的场景所吸引，有人自己伸手去拿学员摆在架子上的传单，很多人驻足在信息台摆出的展板前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相关信息，也有人径直走到信息台上，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
国际人权日，瑞士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2020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之际，瑞士法轮功学员在苏黎世和阿劳市火车站大厅内设立信息摊位，向路人展示功法，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也揭露中共21年来血腥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器官的罪行，征集签名，请路人共同支持结束迫害，解体中共。金黄色的帐篷给苏黎世火车站大厅带来了亮丽的色彩，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罪行，并点名中共是最邪恶病毒的醒目展板，让很多路人驻足观看，有的径直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要求解体中共，有的和学员长时间交谈，了解更多的讯息，有的在临走前还带走了多份信息资料，打算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世界人权日，巴黎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2020年12月，法国逐渐解除禁足令，在世界人权日期间，巴黎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人类博物馆广场、共和国广场、艺术与职业广场和巴黎十三区华人区进行了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征集签名、拒绝中共的活动。12月13日星期日下午，共和国广场上细雨霏霏，疫情之下没有了往日穿梭的游人，路过的行人基本都是巴黎人，看见法轮功学员语中的坚持，人们有的主动过来签字了解真相，有的人索取了报纸和法轮功传单以及巴黎练功点的地址，有华人路过时，法轮功学员就帮助他们办理退出党团队手续。
新加坡九天班学员身心受益。2020年12月5号到13号，新加坡法轮佛学会继续为民众举办华语和英语双语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九天的时间，新学员们免费观看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学习了五套功法。在最后一天的心得交流上，新学员们都表示身心受益。
背法修心，走好修炼路。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我是2007年得法，借此法会向师父及同修汇报13年修炼的体会。一、喜得大法，改写人生道路。自小我因学习成绩好，乖巧懂事， 虽然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兄弟姐妹众多，但非常受到父母亲的爱护。从师专毕业，顺利成为国小老师，可以说人生一路顺遂，没有吃太多的苦。30岁时，母亲在我们意想不到、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突然自杀离世。当时我觉得非常伤感与困惑，生命无常，人这一生所谓何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处理着母亲的丧事，想追求人生目的，想找法门修行的念头不断翻涌。当时的我一心追求人生境界的升华，常背着十几公斤的行囊，与一群山友攀登台湾百岳，每每在艰苦的汗水和泪水支撑下登上顶峰，站在山顶环顾脚下，还是觉得内心空荡荡的，只换来更多的迷茫。还有一次特意跟团去西藏，攀登海拔5000多公尺的喜马拉雅山基地营，造访藏传佛寺，心想若能一头扎进藏传佛寺，了却此生求道心愿，也就无遗憾了。我当时有严重失眠，生下儿子后又罹患产后忧郁症，最惨的是误入假宗教的敛财陷阱，背负了1000多万的产房债务，碍于面子不敢向亲友借钱，因而求助无门，人生困境深陷谷底，找不到任何出路。2007年冬天，10岁的儿子在校园角落被虎头蜂叮咬中毒，吃不下任何东西。我和先生带着儿子到经常光顾的素食餐厅，这家餐厅的老板两夫妻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夫妻两人非常随和，跟我们很投缘。老板看到儿子不舒服，亲自下厨为儿子煮面，他坐在儿子旁边陪儿子吃面，为儿子讲故事，讲释迦牟尼佛早年在森林里要洗澡，叫他的徒弟打扫浴缸的故事。月亮是史前人类造的，以及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的故事等。儿子听得津津有味，高高兴兴地吃完了整碗面，一边听着吃着，被叮咬的头部逐渐的消肿，蜂毒造成整脸的黑青全消退了，这让我们非常惊讶。哇，这个老板不简单，有特异功能。隔天我们去找老板，老板借给我们转法轮，第一次看完转法轮，内心的震撼和触动难以言表，终于夙愿以偿，我们一家三人得法了。在上9天班的第6天，师父不仅帮我净化身体，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不久之后，1000多万的产房债务牵扯了许多复杂又难以解决的债权关系，仿佛神迹般的找到了买主。还完所有欠款，人生自此走向光明大道，心中对师父的再造之恩感动得无法言表。二，被罚。吃了这么多苦，好不容易才得法，我非常非常珍惜，几乎是毫不迟疑地投入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每天按部就班地做3件事，通读转法轮，极有序地读着各地讲法。当时有同修建议我背法，就先从经济要旨的一些经文开始背，接着选择性地背完经济要旨2、经济要旨3的一些经文。2012年底开始背转法轮，选择每天背一段，一段一段往下背，不回头背的方式。我的想法是，当学生时为了考试升学都要背课文、背教科书，这么伟大的法如果能背下来，用法来指导修炼，真的太应该尽全力去做到啊。刚开始背法速度很慢，常要花很久的时间才能背下来一段，经常利用开车、做家务等零碎时间反复默背当天的背法进度，有的时候背法的状态好时就多背几段。记得在背第5讲时，我刚好放暑假，当天我从早到晚足不出户背了快7个小时，一口气把第5讲整个背下来。当时每背完一讲，记录下自己花费的时间，第1遍背完花了234天，背完一遍 我犹豫着是否背第二遍或改回通读就好。隔了大概一个月再提起劲儿背第二遍，这次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背，第二遍背得很快，四个月就背完一遍。就这样，我从2012年背法到现在坚持了八年。除了背转法轮外，这八年当中明慧网发表的新经文，除了海外法会较长的讲法以外，我几乎全背下来。明慧网一发表，要求自己要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背下来。当时我还在国小任教低年级，我买了红银、红银二各30几本，利用每周一节的阅读课，让每个小朋友每人一本经书读法背法。下课时，他们成群排队来到我面前背红银，然后领一支棒棒糖作为奖励。学生们背法背得很认真，上课秩序、学业、成绩都越来越好。有时我利用下课空档背法时，他们会帮我拿着经书对照，看我是否都背对。小二的孩子认不得很多字，但他们却能指正我背错的地方，非常厉害。八年坚持背法的体会，法的伟大殊胜，师父的慈悲点化，常叫我背着背着直掉泪。大法宏恩浩荡，笔墨难以形容，从心底生出的一种深深的感恩，觉得自己实在太幸运了，能把法一遍一遍地背下来装起来，跟着师父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大法弟子都是代表天国世界众生下世来得法，如果能把法背下来，那一定是我们天国众生最大的期望，也是对众生最大的慈悲。三，在天国乐团项目中，吃苦当成乐。2010年开始参加天国乐团，第一次出团就是去美国塞班岛，参加7月4号庆祝美国独立日的游行。我们在美国领土塞班岛，迎着太平洋海风，吹奏着美国国歌。对照今日美国大选，仿佛是历史的安排，很庆幸能参与那一场盛会。在乐团中，我的法器是打击乐器钹。刚入团时使用的是一种直径17寸、质量很重的铜钹。当时入乐团时还没有考核制度，其实通过考核对我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这副铜钹，对我这个拿粉笔的教职人员来说，着实分量不轻。当时经常参加香港游行，我们常常要在35-36度的高温酷暑下连续打钹，少则3-4个小时，多则5-6个小时以上。记得有一年的香港七一游行，我们跟着香港争取普选的民众队伍，在36度的高温酷暑下走走停停，连续走了快8个小时。我们就这样连续打了8个小时的钹，身上的汗水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团服甚至可以抖落出眼粒来。好不容易到达游行终点，其实每次到香港游行我都打钹打到想哭，一方面是觉得很累很辛苦，另一方面是沿途见到众生渴望得救的眼神让我想哭。师父在天国乐团经文中说，法鼓法号显天威，去邪除恶换回归，末世救人惊天地，法正乾坤放光辉。因此就算再苦再累，为了能到邪党的嘴边，香港正实法，告诉众生法轮大法好，只要有香港的活动我都一次不落下。直到2014年被遣返两次，无法再到香港正实法为止。这副重钹一次又一次地陪伴我走过很多国家及30几趟的香港正实法游行，台湾的各个角落，走过这段神圣的正法之路。2012年底我动了想离开乐团不想打钹的念头，还好当时开始背法了，心性提高上来了，练功可能也较到位了，也就坚持下来，没有选择离开。吃苦能消业是修炼的一部分，我很庆幸自己能吃苦忍过来了。我现在可以说是倒吃甘蔗，可以很骄傲地说，这副钹它不重，它是我救人的法器。 四，疫情后参与电话族讲真相，抓紧救度大陆众生。得法后，我开始参与景点讲真相。疫情后，大陆众生没办法到台湾来了，被封锁在家中，等待着大法弟子们救度的电话。我从参与11年的景点组转到电话组讲真相。记得刚打电话时是今年3月初，武汉肺炎非常严峻，大纪元不断的报道，在中共隐瞒疫情下，武汉的焚化炉日夜24小时不停的焚烧病死的尸体，殡仪馆外一角落中丢弃了一堆无名主人的手机，伤亡极其惨烈，触目惊心。打真相电话，我先是关心众生他们那儿的情况，有时打到已停机的号码，心里不觉一惊，该不是这电话号码主人已染疫离世。武汉封城，孩子们也被封在家里，无法上课上学。我第一通劝退成功的是一位读大学的武汉姑娘，我问你们那里还好吗？女孩单纯的回答还好。我告诉她为何要三退的原因以及大法的真相，女孩静静的听着，说不上跟这女孩有多大的缘分，但透过电话就是觉得亲。接着我介绍自己是一位台湾的法轮功学员，阿姨希望你平安，帮你取个化名美方退团好吗？女孩笑着说，阿姨这名不好听，要我帮她再取过一个。我愣了一下，觉得这女孩真有趣啊，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跟我撒娇。我又给她另一个化名，她说还是不好听。我哈哈笑了，赶紧帮她取了个同修女儿的名字，叫婉柔。电话那头传来女孩为音拖长长满意的声音说，嗯，这个名字还行。终于把这位可爱的武汉女孩劝退救了。随着大陆形势的变化，打完武汉地区的大部分电话后，开始拨打其他省的电话。四月底在电话基地拨通了一位年轻人的电话，听到关键点的时候突然断线，我立刻再拨过去，年轻人还是接起电话聆听。我从大法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讲到天安门自焚伟案，中共活摘器官牟利的血腥邪恶，再到中共病毒是针对中共罪恶报应而来的印证事例。电话断线了，我不放弃，继续再拨，对方依然接听。如此连续反复到了第6次电话，最后我说，小伙子，阿姨连打6通电话你都能接听，算是很有缘分了。电话一直断线，你也继续接阿姨的电话。阿姨跟你讲了这么多，你也听明白了，那就要抓紧时机退出中共组织保平安呐。时机不好啊，小伙子，你平安了阿姨才能放心。电话这头的我手握电话，其实声音已经有点抖了，内心激动起伏，快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的小伙子一听，立刻就说，好，阿姨，我退。这当下真激动得想哭。众生得救了，谢谢师父。五，结语。众生正面临末世大劫与大淘汰，此刻正是大法弟子们兑现史前誓约，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过，正法弟子不能走过正法时期，是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的。我们将要带着众生圆满随师还，我要走好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最后以这首红银三的经文寻与同修共勉。寻，迷迷尘世路，尽把苦难步。来前本是天上王，寻为法来世间，要精进别悟登归步。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重度摔伤，恩师呵护，神机大显。作者：吉林大法弟子。近期一天傍晚，我在乘坐公交车中途转乘下车时不慎摔倒，腰部重度摔伤，在恩师的起悟加持与帮助下，在几个小时内很快完全康复，而且过程中神机大显，令弟子无限感慨，激动万千，写出来向恩师汇报，表达弟子的无限感恩，同时与同修们交流，分享师父对大家的鼓励和厚望，以共同勇猛精进。一，突如其来的重度摔伤，恩师借世人的口充实我的正念。11月下旬的东北，连续几天的雨雪又强降温，路面被冰覆盖，走路非常艰难。某天下午，我出去讲真相返程时，天色已晚，我坐公交车，在中途转乘下车时，不慎被车下路面的冰滑倒，重重摔在车下，后腰猛地撞在公交车门脚踏板边缘的铁框上，先撞后硌，同时立即撕心裂肺般的剧痛，疼痛中还有点发晕，起不来了。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如何是好。没事没事，一个年轻小伙子在站台上冲我大声喊，一个女乘客也附和地说，说没事就没事，别把它当成事儿。另外两名乘客快速到前，将我搀扶起来，关心地询问说没事，小伙子还在重复地喊着。我的脑中悟到，是师父借他的嘴充实我的正念，同时我也悟到，这突如其来的磨难是旧势力蓄意安排的，师父不承认，我也不承认，一切都是考验。我来到另一站庄，有两个女的也跟过来一直观察我，后来又追问我，摔那么重真的没事吗？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有师父法身保护，不会出问题的，如果是不修炼的话，今天麻烦可就大了。二，向内找，否定一切迫害，恩师给我加持，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能够顺利回家。回家后，诸多的痛苦又一起袭来，腰疼得直不起来，腿受牵连也疼得站不住了，迈步困难，坐着腰也疼，躺下更疼，当时感觉像什么也干不了了，得需要别人伺候了，怎么到这种地步了？这可怎么办呢？越痛越着急，越上火，几颗真牙活动移位，假牙也戴不上了，连饭也吃不下了，这可如何是好？这是负面因素也大量的向外涌，否定这个那个来，我体悟到这是旧势力不依不挠的加重对我的迫害，让我承认他的这种安排，是什么原因使他对我下此狠手，做了这种安排？师父说过，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查找近期自身出现的一些事情和当时内心中的不正确思想动态，一下子查询到了，昨日晚上一位同修滑倒摔晕，遭受很大痛苦，有同修来找我去给发正念，我正在做饭，推迟晚点去，当时自己内心对此事一直很抱怨，却没有慈悲善念和整体意识，对当时一系列产生的诸多人心连同私我根子没有否定与铲除，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抓住借口给我做了这么个恶毒的安排。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修炼存在太大的漏，理法的要求差得太远太远，想到这儿我万分的忏悔，弟子知道错了。那天不正的思想叫邪恶抓住了把柄，安排了这场迫害。我即使有漏，我可以在法中归正，我有师父管，他旧势力不配干预，谁动谁是罪。我深感修得不好不扎实，对不起师父，一次次留漏洞被邪恶找借口安排磨难。2010年右腿摔伤错位，是恩师为弟子接骨治愈的。2019年底一次发真相中，邪恶又钻空子迫害，导致我右脚踝骨、脚面骨两处内折， 也是师父法身为弟子操尽心血帮助完全康复的，如今又被迫害摔成重伤，又要师父费心了。我知道现在时间紧，大法弟子还有重大使命在身，在大劫难来前与旧势力抢人救人，现在救一个是一个，我不想耗费那么多时间在家养伤修炼，求师父再帮帮弟子，让弟子马上就好，明天一切正常，做好住持正法的三件事。我对师父说，弟子说到做到，现在我按原计划给我的某一亲属写劝善信，即使坐着疼我也写，他疼他的我写我的，我得让他疼，我让他连带负面因素一起灭，他控制不了我的大脑，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那天夜晚，尽管我一直痛得呲牙咧嘴，痛苦不堪，但我的大脑一直被正念充实着，师父给我源源不断的智慧，通过笔尖在信纸上流淌，近午夜时劝善信写完。三，定中神奇所见。午夜发完正念后，已是0:30了，我依然在痛苦折磨中，没有一丝困意。这时脑中打入一段师父的讲法，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转法轮。对，我把一切交给师父，放下一切心，开始练静功。此时因为我的心一放到底，什么也不想了，在师父强大法力加持下，一切不适症状与痛苦消失了，很快我进入了静的状态，后又由入静到入定，感觉比平时都好。入定中神奇的景象出现了，我的卧室的格局变了，是高大宽敞的殿堂，东西两侧各有一扇棕色厚厚木门，木门造型有点像意大利神殿里的门一样，房间特别明亮，室内大殿堂摆设既简单又庄重。我端坐在大殿中间的床榻上，先进来一些身穿笔挺西装、气质高雅庄重、非同一般的人来看望我，他们神情肃穆威严，排站在我床榻周围，关切地站了一会儿。虽然没有人世间这样语言的交流，但表达的意思却很清楚，完全就是意念沟通的。然后从东门撤离，意念中我热情送他们到门口，他们刚走，紧接着从西门又进来一帮众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个高个儿、身穿少数民族服装的青年女子，站在门边，他们的头能顶着门框。后边陆续进来的人是身穿民间百姓的休闲装，颜色各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脸上都戴着蓝色防疫口罩，他们到我床前也是关切地望一望，没待多久陆续都走了。那个场景中，不知为什么我特别高兴与激动，就像久别亲人见面般的热诚与兴奋，他们走时我都热情相送。出定后，我的情绪似乎还陶醉在那种欢欣的氛围中，完全没有一丝痛苦的感觉。早晨起床时，惊喜地发现，我的一切活动完全正常，康复如初。从受伤到痊愈，仅仅几个小时，在恩师的呵护下，很快走出磨难。经历了这场磨难，我有太多的体会。简单概括的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点：一，大法弟子在修心性方面因自觉形成向内找的机制，时时刻刻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如果哪一念不在法上，马上归正与清除，时刻头脑清醒，这是走向成熟的表现，不能总是马马虎虎稀里糊涂的。修炼是严肃的，不能让旧势力找借口钻空子制造磨难。二，磨难来时在法上认识，放下一切人心，守住正念，信师信法是关键。三，查找自己存在的漏点，心性上的问题被旧势力安排磨难的借口，马上在法上认识归正，并且立即正念否定， 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四，在思想上否定，在行动上要落实，能达到快速解体邪恶迫害的效果。在此过程中，修心很主要，不断排除各种人心执着与观念，特别是负面因素及外来因素的干扰，让真我在过关中发挥主导作用。这就是正性正悟，正念正行。五，师父让我在定中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我是这样体悟的：前一波来的宇宙中的护法神、正神们是恩师在宇宙正法的百忙中派他们来给我加持功能，使我尽快完全康复。这是师父强大无边的法力与无上巨大的威德在宇宙中的真实展现，更是对我与同修们的巨大鞭策与鼓舞。后一波来探望我的众生们，以他们的关切的神情表达了对我修炼状况的期待与盼望。如果我将来达到返本归真的标准，圆满随师还，这些众生也有回家的希望与归宿。看来修炼不光为自己负责，更要为众生的得救、为众生的归宿负责。我一定要修好自己，在救人中不断向更高境界升华，最后带领众生圆满随师还，不负众望，报答师父的圣恩。基于上述走出磨难过程及自己的几点体悟写出来，目的一是对自己是警示，二是对同修是借鉴，是鼓励，也是共同提高，让我们在这最后修炼路上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多救人，完成重大历史使命，精进实修，尽快达到大法要求的最高境界标准。何时？以上认识如有偏颇，请同修慈悲指正。叩拜恩师，谢谢同修。
珍惜拨打专案的机缘，多救人。加拿大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北京时间2020年12月3号到5号，全球电话平台组织了一次北京重点专案行动。我有幸在营救平台参加了这场不同寻常的北京重点专案拨打。说它不寻常，是目前正值美国总统大选、正邪大战、神魔之争的关键时刻。营救平台在专案拨打前安排了两次准备会，同修们结合这次美国大选发正念、心性提高、拨打技巧、拨打工具等方面进行了交流。有的同修天目看到，在美国总统大选正邪大战期间，不断有邪灵从北京往美国输送，以补充邪灵的不足。大家知道，专案期间每天都要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场的邪魔烂鬼及共产邪灵。这次的北京专案正值营救平台每天上午、晚上有两次针对美国大选长时间发正念，专案期间也不停止准时进行。同时，这么多同修口讲、广播、采信等一起万箭齐发，本身就是在清理邪灵，所以这次的北京专案的意义是不寻常的。专案是当天公布拨打的地区，我第一天领完案子，看到是北京的区、县的政法委、610这些机构，我就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这些众生都能够听到真相。结果这包电话 80% 接听，其中有两个人听了9分29秒及13分22秒，都是我觉得讲得差不多了主动挂的。其中一人听了3秒、8秒、13秒，说你有病啊，挂断。我继续拨打，他又接起来。我说，你知道你们这些机构都是高危职业吗？在长达21年对法轮佛法的迫害中，你们是直接的决策指挥部门，然而也是直接的犯罪机构。现在迫害法轮功在国际上是重罪，比希特勒的罪行还要严重。 在国内是违宪违法的。接着告诉他，法轮功是上乘的佛家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灭佛。法难不是法的难，是人的难，是要遭到天谴人治的。天谴就是大的天灾来淘汰人，比如瘟疫。人治是对独裁国家最终由国际社会来制裁，比如德国纳粹、希特勒、萨达姆等。中共比这些国家更加独裁，所以他的罪行是会受到国际制裁的。你们21年来在迫害法轮功中都知道这是一群善良的人。法轮功的著作、资料，相信你们都有条件看到。如果这样，你们是知法犯法，那是罪加一等啊。我还给他讲了中共毁灭中华民族的种种罪行，及他的鼻祖马克思用摧毁人类的道德，剥夺人类的信仰，来达到消灭人类的目的。列举了苏共、缅共屠杀自己的人民达1/5、1/3，同时给他翻墙网址及保命的3个方法，讲了瘟疫为什么从武汉发起等等。最后我说，已经讲了这么多了，希望你保护好法轮功学员，给自己留一个平安的未来。他听了13分22秒。第二天遇到某单位的一位众生，听我讲了一会儿，他平和而傲慢地说，你们都被淘汰出去了，还有什么资格来告诉我？我说，这是一个国家的耻辱，怎么那么多人出去？为什么高官的家属都在海外？美国人怎么不来中国？再说，我们这是选择，我在国内不比你差。他可能觉得有点下不了台，就说，你知道的不比我多，以后别打了。这通电话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这些众生很多都是公检法司的最高机构，他们在常人中都是佼佼者，又手握大权，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天象的变化，面对大淘汰，他们不明白真相，是什么都没用啊。而且不少人接听电话时间短，再打就不接了。我要把天象变化、邪党的结局、个人的选择，用最短的时间、最精炼的语言讲出来。我这样切入，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世纪更替的时代，新的纪元即将诞生，它是由真善忍构成的。法轮佛法是在末劫时期净化人心灵的。你能够认可真善忍，才能走向新的纪元，否则将随着中共被历史淘汰掉。但是作为个体，你得在极度的痛苦当中去承受对修炼人所犯下的罪孽，因为面对酷刑、活摘器官这种罪行，不出声都是犯罪，何况很多人都是直接参与迫害者。如果对方听，我就会继续展开讲。这次拨打专案，我给自己定下每天必须拨打4包以上，但这次因为北京时间上午有1小时对美国大选发正念，所以只有2小时的拨打时间，而且明显感到干扰也很大。有一天早上没有任何征兆的就趴在电脑上睡着了，加上我们组一个紧急案件安排我拨打，就积压不少案子。我想这是我的使命，我必须完成，就2个晚上没有睡觉，把电话拨打完毕。每天早上2:20的晨练也没耽误，有一天还参加了我们当地的汽车游行。我体悟，一，专案是一次战役，战役是能改变一个地区的形势的，而且有的同修天目看到师父的法身在另外空间看场，表现在我们这儿就是接通率高，拨打的效果好。体悟二，什么时候领的案子就应该什么时候拨打完毕。比如有的众生是安排晚上来听真相，如果你人为的改变了，放到白天拨打，效果就变了，就不是太好了。 这次我的拨打经历在这方面体会较深。最后，我用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的一段法，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勉励自己在正法的关键时刻跟上正法进程，多学法，多救人，三件事做得更好。再次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们无私的配合。
不能让形成的观念阻碍着控制着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请问同修，您修得合格了吗？通过美国大选，感觉到正法进程又往前推进了，已进入了尾声的尾声，这是天象变化的必然趋势，请同修们都赶快振作起来吧，看一看，想一想，找一找自己还有哪些地方还没修好，哪些地方该放下的还没放下，请您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缘，和师父用巨难换回拖延的每一天，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否则你那时怎么办？仅仅一句，我谁也不怨，怨我自己没修好，就了之了吗？常人还有句话，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可你是当初自己发愿随师父下来要完成自己使命的，师父把宇宙中最好的东西给了我们，又把宇宙中最高的荣誉称号大法弟子、大法徒赋予了我们，我们得对得起、配得上这宇宙中这最高尚的光荣称号啊。也就是我们在世上待一天就得像样一天，一思一念地站在法上，一心一意地实修自己。同修们都知道，师尊传法已经28年之久，师父像慈母般呵护孩子一样对待我们，引领我们跨过高山，越过海洋，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师尊没让我们吃多少苦，遭多少难，而师尊时时刻刻都在期盼着我们都能够修好、修成，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成为大觉者。我们扪心自问，我修好了吗？对得起师父吗？恐怕连自己也对不起自己呀。就目前而言，谈一谈我地区同修的修炼状况。一，同修 A, 女，是一位80多岁的老弟子，已修炼26年之久，三件事做得很好，挺精进的，没被绑架迫害过。去年秋天的某一天，出门在外摔了一跤，双腿肿了起来，他的儿女都让他上医院治疗，他本人正念很足，没有去。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们也为他发正念，三件事也没太耽搁，只是讲真相少了，因腿不方便，只能在家或附近讲。随着他自己不断的修炼，双腿消肿了，人也好了起来。今年八月份的某一天下半夜2点多钟上厕所时，他又一次摔倒了，造成了右大腿骨折，被儿女送进了医院。同修到医院看他时，他及他家里人都正等着为他献血准备手术呢，已经等了十多天了，其实是师父给他拖延时间，好让他悟上来。他没悟上来，师父又派同修去看望他，点悟他，帮助他过这一关。他的女儿也说，医生给他做了全身检查，说老太太80多岁了，什么病也没有，很少有这样的，真是个奇迹。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如果他没修这部法，他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吗？为什么此时躺在医院的床上想不起师父和法呢？ 正念也没了呢。同修与他在法理切磋，咱们靠的是师父，是法，而不是常人和医院。常人能给你治病吗？你已经是佛体了，哪能让常人给糟蹋呢？要是我，我不会在这儿躺着，马上回家学法练功等等。他说，我上医院是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修了26年白修了吗？总之说了些修炼人不该说的话。同去的三位同修看着他痛苦的表情，又没了正念，都为他着急，最后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医院。同修走的第二天，他就做了手术，师父为他净化清理的身体，即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注入了常人的血液，黑色物质。结果手术后，马上又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身体也不能动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又增添了心脏病，右腿到整个脚都变成了黑色，肉一点弹性也没有，像黑色的干柴棒一样坚硬，几天前离开了人间。有的同修也不理解，说修来修去的，修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是死了呢？师父怎么不管他呢？常人他说了就说了，因他是常人，可你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你的命及一切都是师尊给的，只有我们欠师尊的，没有师尊欠我们的，我们永远也偿还不了师尊给予我们的。出了问题，都是我们没有按法的要求去做而导致的。修炼的路很窄，唯有走正才会走到最后。此时又想起了去年有两位同修，也是老同修，先后失去了肉身。这两位同修都是卧床了几个月，让别人伺候，学法、听法、听明慧广播、发正念、讲真相，能做的都不做。他俩属于那种不让人说，一说就炸的那种，都走了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安排的路没走到头就离开了人间，给世人、家庭和大法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影响。二 B 同修，男，单身，60岁刚出头，从面上看怕亲少，做着传递资料工作，他家又是个学法点。可是用他自己话说，我修了20多年了，一共也没练上20遍的功，法学的也少，除集体在他家学法外，每周两次，自己在家很少学法，有时一周学不上一讲转法轮，每天大量的时间除了睡觉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躺着，饭也懒得做，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少之又少，甚至不做，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也没救下来几人，说穿了真善忍三个字都没修好，再加上那些常人心、安逸心、显示心、争斗心、怕心、色心、依赖心、不让人说的心等等，他的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同修们不忍心看他这样继续下去了，再这样继续下去会危险的，都经常给他指出，帮他从法理上切磋不知多少次了，或者是帮他发正念，或者是和他一起练功，可他还在原地踏步，就是迈不出那一步，甚至走下坡路。同修好心善意和他讲，咱们得走师父安排的路，学法练功发正念，每天必须得保持。他说，我也想好好学，也想好好练，就是起不来，有时起来了也不想干，就想躺着，闹钟把他叫醒了，他选择的还是再躺下安逸舒服起来。同修看他这样，对他讲道理说，常人做事还讲个志气，讲个意志力呢，何况我们是个修炼人，又有师父帮着，你怎么就不争气呢？有的说，如果换做我，不会这样的，你让我躺着，我非要站着，你让我冷， 我比你还冰，再不行站三天三宿，你看你能不能行。你真能做到正念正行，雷打不动，啥还能阻碍着你？就算你自己过不了这一关难，你做像样了，师父也会帮你的。你不像样，师父会干着急的。一天天，一年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长日久，形成的观念越来越多，观念带来的黑色物质也越来越厚，观难也越来越大。这明摆着是自己日积月累求来的，过不去观难了，又怨师父不管你。大多数的同修有这样的想法，最后被旧势力夺取了肉身。师父开示我们，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主元神不会因为自己产生的观念而改变，主元神不会因为自己产生的观念而把主元神的本质都变化了。它可以由于人的各种观念、各种业力，把人的本性埋没、覆盖起来，完全都包围起来，显不出本性来了。可是它是不会改变的。引自《转法轮》卷二。由于 B 同修直接接触资料点，也可以说是协调员，有同修看出他的漏，不是一般的漏，指出让他好好修，否则继续下去是不堪设想的。他不但不听，反而说我不行，那谁能行，谁就干吧。同修啊，当别人说你的时候，那不是为你好，让你提高吗？为什么就不接受向内找呢？三 ,C 同修，女，50多岁，是一位修了20多年的老弟子。他家里有果园、菜园、水田、旱田等其他活，整天被这些事情捆绑着，被金钱、利益熏晕了头脑。法学的少，练功五套一步到位的也很少很少，全练下来的一年也没几次，讲真相也是寥寥无几。没修炼前，他家里很穷，修炼后是师父和大法改变了他家的困境，不费吹灰之力得了一笔大款，又添了一个儿子。之前有一个10多岁的女儿，要知道在中国以前只允许生一胎，后来在外地又买了一座他自己新装修的新楼房。其实给 C 同修这个好条件是让他做好3件事的。有的同修在这方面也提醒过他，他无动于衷，继续忙他自己生活的小圈，越有越想有，贪心越来越膨胀。他自己也说，他家的钱是师父和大法给的，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做好3件事，回报感恩呢？这个道理普通的常人也会懂得，何况你还是个重任担在肩的大法弟子呢？他本人虽然修炼了这么多年了，可是人心修去的不多，安逸心、争斗心、嫉妒心、欢喜心、求名的心、色心、贪吃的心、不修口、不让人说的心、滑头装好人的心、邋遢不干净、有时说假话等等，让他讲法理一套一套的，做起来就不是那样了。同修经常劝告过他，他油盐未进，遭到警察骚扰绑架过几次，其实这是让他警醒的，让他反观自己该向内找，做好3件事了。他是明知也不去做。四 D、E 两家的同修，这两家几乎都是99年之前修炼大法的，再加上两家的老人和亲戚都修炼， 可以说是个大家族。如今这两家的同修都带修补修的不精进，尤其是讲真相救人几乎都不讲。他们其中有的利益心、私心、怕心、情很重，有的一边修炼一边上医院打针吃药，有的打麻将、打扑克、玩手机、旅游，有的好吃喝、看电视，愿和常人聚堆唠常人嗑，有的给儿女带孩子忽视了修炼，有的不敢出门，不敢接触同修，有的彻底不修了，完全过起了常人的生活。精进的同修到过这两家切磋，实质是师父派同修去点悟他们，不想落下他们，让他们修炼如初，正果必成，可燃不起来他们那颗精进的心。五，简单的再说说其他的同修，即关门在家修的，不与同修联系的，待修不修的，怕心重的，走极端的，不精进的，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以上从负面说了不少同修的人心执着。有的同修说，你光看别人的短处，不看别人的长处，乌鸦站在猪身上，光看别人黑，看不着自己黑。是啊，自己也有很多的人心和执着，但我不承认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本着这部大法去好好修炼。如果发现同修有不符合法的地方，不善意地指出来，任其下流，那是不负责任的，是党文化的思想。师尊多次讲过有关这方面的法，我们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得走师尊安排的路，否则对不起师尊，对不起法，就没做到真修。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修炼和师尊正法救度众生是联系一起的。要成为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要一刻不停地修好自己，传播真相，做好三件事。因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最大的责任就是兑现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不能让形成的观念阻碍着、控制着自己，这样我们就修炼不出来，就无法兑现自己的誓约，这样我们岂不是有罪的罪人？这次美国大选，我悟到是主佛，我们慈悲的师尊，最后一次给我们大法弟子和世人大选择的机会，至于去与留、生与死、何去何从，那是自己的选择。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闻，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刻，我们就做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愿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不沉迷于世间，珍惜正法结束的最后关键时刻，都修好自己，随师把家还。愿所有的世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下面请同修一起拜读师尊的法。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引自理性。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人心处处都是障碍，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引自再棒喝。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们讲法轮大法，修炼我们这一法门，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你心性要把握不住，你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肯定会招来麻烦的。引自转法轮。 浊世清莲亿万枚，寒风姿更翠。连天雪雨神佛泪，盼玫瑰。悟明世中执着事，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引自红营二。拜谢师尊，谢谢同修，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水电装修中给客户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未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修炼后一直想戒也没戒了的烟酒都戒了，不良习气也去掉很多。单位很支持我们修炼大法，六七个人可以在单位集体学法，心性提高很快。2000年底我到北京天安门维护大法，在北京朝阳派出所被绑架非法拘禁，因为不报家庭地址被恶警殴打，抽了十几个耳光，脱了棉袄在外面冻着罚站，后来被本地派出所送到看守所迫害40多天。我在那里给大家讲真相，他们都知道了大法好，牢头还学会了被师父的红迎。这些年我一直做水电装修，利用工作的便利，只要有机会我都不会错过给客户讲大法真相，做三退救度众生。大概是2004年，我经朋友介绍给一家装修，干完活以后他非常的满意，请我们在饭店吃饭，我给他讲大法真相，我给他们讲了单位同事的真实事例。有一位同事得了鼻癌，市里医生说最多能活三个月，家人拿切片到北京去检查的结果一样，他一边化疗一边练功，三个月以后发现已经好了。医生问你是不是接受了什么治疗，他说什么也没有，医生就让他半年以后再复查，真的没事了，一直到现在都没问题。他听完我讲的说，我知道法轮功就是有奇效，因为我母亲以前也是练法轮功的。他说母亲80多岁了，原来瘫痪在床，我们几个轮流伺候，后来母亲修炼大法，不仅病好了，不但不用我们伺候，还可以给我们做饭，我们全家都知道法轮功好。1999年迫害以后，政府不让母亲练了，我是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领导，单位威胁如果母亲再练就开除我。在压力下母亲被迫放弃了修炼，一两个月以后母亲就病得很厉害，很快就去世了。共产党太坏了，母亲就是受害者，因为我是安全局的，没办法呀。他儿子是派出所的警察也在场，我告诉他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以后不要再跟着迫害，要善待大法弟子，是会有福报的。他们都很认同。一般干完活后，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藏字石、火灾器官等，大多数的人明白真相以后，都高兴地做了三推，还对我表示感谢。活不在大小，接触就是缘分。只要他们能明白真相，我就特别的高兴。一般报价都不高，遇到讲价的，即使我挣的少点，也不当回事儿，能救人就好。有时候活多的需要人时，有两个同修和我一起干。有一个同修刚从劳教所出来，没有工作，和我一起干也可以有个稳定的收入。我们一块干活时，就互相配合讲真相。一个主讲，另一个就一旁呼应或发正念加持，一般效果都特别好。那一段生意也特别的好，干完一个活另一个就正好接上，非常神奇。我们干活一般客户都不在现场，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交流环境，可以相互切磋，还能一起集体整点发正念，几个正点都不落下。感谢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的修炼环境。
今后我一定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走好最后的修炼路，去掉各种人心，同化大法，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
写稿今篇的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几天前，妻子同修问我这些年来总共写了几篇文章，我查了电脑存档的稿件，发觉已经超过1100篇了，顿时百感交集。回首得法21年的过往点滴，我深刻体会了运用写作去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圣缘与责任。从小作文就是我的兴趣，经常参加比赛获奖。修炼大法后，我承担了许多讲真相的项目，绝大多数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写文章证实法正是其中之一。写作应该要体现修炼者为他人着想的风貌，考虑读者，圆融整体。最初几年我只是偶尔投稿，大多数是个人心得体会、弘法活动报道和学员修炼故事等等。我期许自己写文章证实法要达到三个目的：体现大法美好，揭露中共邪恶，增强同修正念。修炼状态好时，下笔如有神助，守不住心性时就会难以成篇。如果文章没刊登出来，向内找经常会发现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心性有漏，常人心重。编辑若改动了一些内容，仔细想想原稿有哪里不妥，是难得的提高机会。文章若登出来了，要警惕自己，不要生出欢喜心和显示心。文章写多了，难免千篇一律，或有似曾相识之感。既然我们的能力根源于大法，为什么思考会有局限，观念会被制约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经文中说，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其实阻碍进步的关键是因为放不下执着心，而不是文笔技巧本身。去掉人的观念后，在神的一面主导下，思维自然开阔，如活水生机，源源不绝。写文章如同修炼，存在着许多误区，例如文人相轻、孤芳自赏与江郎才尽。前二者是自觉了不起，看不上别人，后者已陷入瓶颈，无法突破现状。但对修炼人来说，更突出的是不让人说的执着心。从求学时期的作文竞赛，一气成年后的投稿报刊，听到的多是表扬赞美，很少被纠正指责。一旦听到不同的意见，心里多少会不高兴。平时写的文章被编辑删掉或修改了，心态还算平和，但自尊心被打击时就承受不住了。可以接受语气委婉的建议，却不能包容一针见血的批评。修炼人应该体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豁达，我必须尽快修去这个不让人说的执着心。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知道写作不能满足现状，也提醒自己不可有急躁与有求之心。十多年前，我的写作重心逐渐转往评论方面，我从新闻时事中写取常人容易感兴趣的内容来切入，以完成稿件，也为这两年加大力度写文章证实大法奠定基础。今年以来，我明显感到自己写作能力飞速提升，后来产量多了，取了九个笔名轮流使用，以往几天写一篇，后来每日都能出稿件，经常一天写两三篇，最高纪录当天有五篇，除了登上排行榜，曾经点击量居第四名。榜上12篇中同时刊登了三篇，
甚至被编入头版头条、特稿与全球要闻，或转为播报新闻。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的鼓励，让我加倍努力，不可自满。我偶尔会将文章分享给家人、朋友与同学，也收到正面的反馈。尤其读大学时的同学群组，涵盖了将近70人，分布在台湾各县市，甚至欧洲、美国也有。这是让他们明白大法与迫害真相的有效渠道，也是向主流社会推广神运的绝佳机会。从上个月起，我也向常人媒体投稿，文章还被转载到英文版报纸刊登。神运演一场能救度几千位观众，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也能让越来越多的读者喜闻乐见，一同接上大法的缘分。就写作而言，我虽然稍有文学底子，从前只是停留在固定水平，借修炼大法之力，我经常在练功或发正念后，文思如泉涌，从标题、大纲至结尾，一气呵成，看似行云流水，其实不是自己的本事，完全是大法赋予的智慧与师父的慈悲加持。心中最大的体会是《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古人说：“文以载道。”大法弟子写文章只有单纯的目的，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用正念写出正见。就是不断归正自己，同化大法的过程。有时寻找题材茫无头绪，或构思停滞不前时，常常感受到师父法身就在旁边呵护与点化，亲身体会到这一点。把事情做好只是恪尽本分，修炼提高才是偏得。最近我收到网站编辑的提醒，文章写多了难免题材与语句重复，如果没有崭新的观点，收不到好效果。他建议我可以缓一缓，不急着推出新作品。我非常感谢他的忠告，没有了以往那种不让人说的抵触情绪，并不是我修掉了这个执着，只是设身处地从读者角度思考，觉得言之有理。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喜得大法后，我从一个体弱忧郁、内向畏缩的常人，转变为身心健康、积极乐观的佛法修炼者。得法之初，大法像一轮明月高挂天空，照亮在黑夜中摸索前进的我，能安稳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几年后，大法像一个超级磁铁，牢牢地吸住我这个小铁钉，离地而起，不会掉落悬崖深渊中。现在我像坐在师父法身的温暖手掌中，被他从平地上托起来，直上九霄，飞往更高远的美妙境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千言万语难表，唯有一句感恩。又逢岁末，转眼即将迈入耳顺之年，耳顺就是能听不好听的，要扩大心量，如海纳百川，能包容一切。许多年前，我就深刻体会到，师父的安排就是最好的。自从写文章来正视法，我更清楚要放下自己，完全贯彻师父的期盼，尽全力去实践他赋予我的任务。写稿于千篇不是里程碑，站在救度众生的起点上，只要大法需要，我会一直写作不辍。我没有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但可以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我没体验过灌顶的滋味，但是知道师父不断开启自己的智慧，赐给我超常殊胜的神笔去正视法。最近我经常在睡梦中感觉自己腾空飞起，越飞越高。我知道不能沾沾自喜，更要脚踏实地，唯有精进再精进，才能略报师恩与万一，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兑现大法弟子的神圣誓约。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以上心得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弟同修在接力发正念中形成整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我们看到收到明慧网要求为美国川普总统发正念的消息后，同修们的反应不一，真正为美国川普总统发正念的同修不多。有的同修嘴里说要为川普总统发正念，可在集体学完法后却没能集体在一起为此事发正念。但在师父发表新经文大选后，同修们都开始重视此事来。可很多同修平时不上学法典学法，显得很散，好像发正念这事还是有点虚。通过反复看师父新经文，看明慧同修的交流文章，大家的认识提高上来了，认为这次为川普总统发正念不仅仅是为他个人争取总统位置，而是我们大法弟子要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是我们必须要参加的佛魔正邪大战，是师父正法到人间表面，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时间紧，刻不容缓。因为我弟同修比较多，以前有过接力发正念的经历，而且效果很好，于是我们决定再来一次接力发正念。此想法一出，符合了法的要求，我们自发地去找同修发接力正念，非常顺利。有同修家的门很不好喊开，却突然正碰上了，非常愿意接力发正念，并说选哪个时辰给发都行。有的同修正准备上厕所，一听有人喊门，赶紧打开，马上接下自己应该负责发的两个小时。其他的同修基本说要找该人就能找到，并且乐意接受每天发两个小时。这样一天24小时由12个同修承包，接力发正念就这样形成了。我们在找到更多同修参与时，根据他们的情况，让他们选择合适自己发接力正念的时段，一般两小时，可采用单盘散盘，但念力要集中，同修们也非常乐意。于是我弟从12月1日开始，全天24小时都有同修在发正念。我们先暂时决定坚持到1月20日后再说，同修没有一个不愿意的。我们发了9天，感觉在发正念中明显得到师父加持，正神的帮助，很多时候能真正定下来，能量场很强，真有力大到可劈山的状态。我们收到了好效果，希望更多的同修参与接力发正念。个人所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浅谈美国大选的结果，作者清风。这次美国大选的最终结果是川普连任，这是天定的。而我们作为世间的主角，在这一特殊的时期要侧重发正念支持川普，但是具体到每个人情况各有不同。也就是说，虽然明慧编辑部对此次大选发了专门的文章，之后也登了不少同修的交流文章，师父也发了经文，但仍然不可能人人都很用心，都完全听得进去。不同的人用心程度不一样，正念的强度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如果我们整体做得好，那么在人的这一层面，川普和他的团队压力就小，事情就顺利；反之，压力就大，事情就不顺利，正义人士承受就多。我们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的选择，你选择什么，那么最后你的结果就是什么。假使我们真的做得不够好，川普也会最终获胜，只是对我们来讲，这个极其特殊的提高心性、履行我们的使命的机遇就失去了，永远无法弥补。这有点类似唐僧取经，结果是定好的，就是取经必成。但在过程中，师徒几个不同时期的表现不一样，心性高低不同，用心程度不同，最后虽然都到了西天，但成就的果位不同，想重来一次也是不可能的了。
除恶务尽，记一次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的体会。作者天之遥。学了师尊发表的最新经文至台湾法会，我悟到另外空间邪魔不除尽，人类表面空间就不得安宁。前几年孩子处于所谓的逆反期，其实是被共产邪灵附体的缘故。我看到在另外空间有一天蛇迅速钻入孩子的嘴，进入他的身体，孩子的两眼瞬间放出两道幽暗的绿光。从那以后，孩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性格古怪，爱发脾气，晚间出走夜不归宿，发起火来歇斯底里，简直不听道理，而且喜欢网购附带邪灵图片的商品，费了好多周折劝解他才同意清理掉。这和《封神演义》里的苏妲己被妖狐附体的症状极为相似。后来我开始频发正念，清除他体内尤其是脑部的邪灵毒素，除恶务尽。终于有一天，孩子梦见从家里扫出好多蛇皮垃圾，我开心地笑了，这都是师尊加持下发正念的威力，而且发正念时力掌入定后多用法轮除恶，威力无比。现在大法弟子面对的是全宇宙最肮脏邪恶的垃圾拜物红魔蛇，还有它的分身。这些邪灵一般通过人类的手机、电视等媒体往人的大脑里输送，然后附在大脑细胞皮下不太微观的接近人类的维度空间中，操控坏人迫害大法弟子，进而消磨人类的正念和对大法弟子的人心进行强烈的冲击和干扰。所以必须针对网络加大发正念的力度除恶，不能陷入人的思维模式，只有跳出人来才能做好大法三件事，不受干扰。尤其是接触常人时，一定要对着他们的脑部多发正念，彻底清除邪灵，让他们的良知正念尽快复苏，真正主宰自己，与神同行，免遭淘汰。密集发正念，助师正法，除恶务尽，替天行道，方能让人间得到安宁。
神传文化，身外与身内，作者郑伊健。中国有个词叫身外之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外之物意味着无足轻重、不足挂齿的意思。但是今天人们苦苦追求的就是身外之物，不论名利还是情欲。唯物主义发展到今天就是拜金主义，对金钱的追求已成为许多人的人生目标。但每个人的福分是有定数的，不是你求就能得到的，而且人生短暂，变化无常，所以苦苦追求，要么是求之不得，耿耿于怀，要么是得而复失，转眼成空，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修炼人不求身外之物，修炼人要得到的东西在身内，也就是人体小宇宙的圆满，而且也不是通过追求得到，而是通过舍弃放下，无求而自得。放下的越多，升华的越多，升华的越多，得到的越多，而且得到的东西生带的来，死带的去，因为就在各层空间的身体上带着。正如老子所说，善见者不拔，善报者不脱。追求得到身外之物和无求自得身内之物，这是修炼人和常人的差别。
漫谈中，作者天来。在中国大陆谈中，很多人的脑海中会翻出听党话跟党走，这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如果一定和中联系上，只能是愚中，实际上还真和中子不沾边。小的时候，爷爷奶奶辈的人经常讲的话是天理良心，为人处事要讲天理良心，对得起天理良心才心安理得。那时候年龄小，思考不了太多，但这话听着顺耳，心理上不别扭。等到对传统文化了解的深入时，发现古人讲的忠，真实内涵是忠于天理良心，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忠言忠行， 古时候皇帝叫天子，天选之子，代表上天行使御化管理民众的权利。古人尊重皇权，但对皇帝并不是一味的顺从，并不是一味的听皇帝话跟皇帝走，即使是无道昏君也不敢反对。皇帝也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忠心的大臣从天理良知出发，会规劝皇帝顺应天意民意行事。唐太宗时代的魏征指责唐太宗的过失不分时间地点场合，让唐太宗很没有面子，很生气时甚至想杀了魏征。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很痛苦，认为自己失去了一面可以纠正过失端正态度的镜子。武则天时代，大臣狄仁杰不顾自身安全，一而再的上书指出武则天的过失，直到武则天纠正为止，这才是古人的忠，忠于的是天地良心，而不是皇权某个人的淫威等。中共讲的是无神论进化论，否定天地神佛的，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前提，有什么忠可言？他也鼓吹忠，是披着传统文化的外衣，行毁灭人类的罪恶之时。那些听党话跟党走的，不分善恶跟着中共坏事干尽，实际上起的是帮凶的作用。看古小说主子行恶，那些帮着主子出坏主意跟着主子行恶的，谁也不会说他们有多么忠心，把他们当奴才看待，当作帮凶看待，主子倒霉帮凶们也跟着倒霉。中共的听党话跟党走比这个还要邪恶，因为中共是魔鬼，他知道什么坏事做起来最能害人害己，他就利用谎言引诱世人在善恶不分下干尽坏事。生命已经走到被神佛将要毁灭的尽头了还不知道，还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会见风使舵，会来事儿，这是中共最邪恶之处。中共迫害法轮功中，薄熙来周永康之流能说他们对迫害元凶江泽民多么忠心吗？他们是在政治投机，知道迫害法轮功比别人更卖力，才能得到江泽民的赏识，才会被江泽民看中提拔重用，投其所好，有个人所图而已，结果却是得到了江泽民的提拔重用。薄熙来官至中央委员，周永康官至中共政治局常委，最后的下场呢，锒铛入狱，被中共法律判无期徒刑。这还是中共现任当局掩盖了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罪行妥协后的结果，当然还有地狱报应在等着他们呢。中共否定了神佛，等于否定了忠的真实内涵。中共党文化之下没有忠可言，听中共魔鬼话跟着中共魔鬼走的只能是帮凶，不知醒悟，下场就是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生命被销毁，充当中共邪党的殉葬品。法轮功真相给了众生一次明白真相重新选择的机缘，唤醒众生的善念与良知的同时，也唤醒了众生对神佛的认知，人会明白天理良心对人有多么重要。抛弃党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再谈论忠，才有真实的意义，才有人真正的忠言忠行。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